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心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也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呢，都会越来越好。所以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你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不单单是空中辅导啊，我们良友电台还有很多的节目，希望你的属灵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因为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晚上几点钟，8点、9点、10点打电话你们都没有人听。其实那段时间我们不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呢你一定要记住，每一个礼拜三是早上9点半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非常高兴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周牧师你好吗？
是真的，我也是很高兴啊，能够在这里一个小时跟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起聆听，一起祷告啊。周师母也感谢主啊，能够在这里一起侍奉。
对，
是，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是的，借助这样的一个服事，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一起成长吧。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山东的王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周牧师，你们好。
是，
你
好，
你好，王姊妹，是，
哎、
是
啊。我今天呢就是有个问题，我听你的广播呢，在8月份你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呢都神都不惩罚刑罚我们了。当我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得释放，非常的感谢你们这个节目。我读经呢，读到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3节的时候，它里面有讲到这个管教了、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了，
是，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不知道这里的管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打电话过来了。
好，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关于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3节这一方面，讲到这个管教，对吗？
主的管教，
对，
所以你对这个管教就是想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
对，
好，王姊妹，我这样一听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是有差别的。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对同样的名词的理解呢，那个概念也会有变化。我们在小的时候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到中年结了婚，到老年呢，都有变化。那个东西没有变，但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的理解是有变化的。那我刚才听了你讲希伯来书12章的5到13节的经文呢，关于那个管教啊，我感觉你的理解是可怕的事情，是吗？
对。
哦，你能不能把它想成神爱孩、不是神爱孩子，就是爸爸爱孩子，所以呢教导他，教育他，使他能够成长，把他想成是管教。那 同样的一个管教啊，老师管教学生，难道一定是要打他吗？所以这个管教呢，你要把它想得全面一点。
嗯，
我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吧，不是直接指这个意思，但是我讲一个极端，有这个流氓啊，黑社会啊，
嗯，
他说要管教你啊，那可怕了，又是非法的，又是暴力的，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这里的管教，我们不会想成是那种可怕的那种非法的、犯罪的、暴力的，我们不会这样想的。
因为很清楚，十二章的主题就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对，所以呢，你能不能把它突出？刚才周师母讲的非常好，就是那个爱啊，爱里面的教育，爱里面的成长的教导。我也知道，我们读圣经呢，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呢，看你成长的环境啊，你在家，你跟朋友之间，一讲到管教啊，好像都是坏事情，好像都是坏，对不对？好像我们喜欢讲打孩子，打孩子，打孩子其实是爱的教育，但是呢，我们就是自己乱发脾气，变成打孩子了。其实不应该是讲打孩子，而是说，我爱我的孩子，我告诉他，不应该说谎，而更应该做什么。我们通常是现在的这个教育方法也是有一个进步啊，就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做了嘛。我们说你应该做这个，做这个对你好，应该这样做，就是正面的教育。
嗯，
所以呢，这里的管教，当然古代两千年前他们管教是严格的，他们是有鞭打的情况，而今天我们来理解呢，也知道今天我们在学校是不可以打学生了，文明了，今天有今天的文化，所以呢，整体的管教你把它想成神爱我们，好像父亲爱儿女一样的教育的管教。
对，
那这个跟你之前所讲的神赦免我们，神不是要我们受苦的神，是没有矛盾的。我们是活在爱里面，活在神的爱里面，即便我们生病啊，神仍然是爱我们嘛。
对，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王姊妹，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
我就是吧，因为我们那儿他这个讲道人吧，他对这个管教给我们讲的是神用苦难呢、疾病了。来管教鞭打我们，我们犯了罪，他就用这些形式来，我就觉得害怕，我就想啊，那么周师母分享的，我觉得很受感动吧，挺得释放的。
嗯，
我想神那么爱我们，我们白白的死了，他不会那样待我们的。我是不是我就想啊，是不是应该是圣灵带来引导我们，教育我们？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就想知道这些。
嗯，对，你想的是正确的方向。这一章圣经你读完了，因为它基本上是温馨和睦的，包括第十四节，它讲的也是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啊。所以呢，这一章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也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榜样，我们跑这个路。但是呢，要放下我们应该放下的，所以呢，这个经文的本身是在一个爱的前提，十字架也是爱的前提，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有，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敢悔改，为什么愿意悔改跟有勇气悔改呢？因为神爱我们，
对，
我们不是因为怕上帝而敬畏主，不是怕神惩罚我们才去做礼拜。
对，
这个是两种情况啊。我刚才讲的那个坏人是用恐怖的方式去控制他们的团体，什么不合法的呀、流氓啊、黑社会。我们不是那种，我们是活在一个爱的家庭、爱的国度、光明的国度里面。那传道人那样讲呢？有的时候呢，传道人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走正路，所以用吓人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有很多嘛。我们小的时候，他们老人呢就说你不吃饭 老虎来了，狼来了要咬你，那小孩子吓得就赶快吃饭，赶快听话。他是用恐怖的方法来教育，他有暂时的果效，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好的教育方法，
嗯，
对，对不对？
对，
所以呢，有传道人，他因为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教育情况、他的成长呢，他会这样理解，他会这样讲。现实上有没有？有疾病，有失败，但是这些呢，都对我们有好处，因为是神对我们的管教，
嗯，
让我们能够更成长，更活在神的爱里面嘛。
对，
所以不要怕
啊，
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做的。努力做的是带着感恩的心走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呢，信了耶稣不应该活在害怕当中，对不对？我们不应，我们得释放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应该得释放，所以不要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只是呢，重要的是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跟神联系，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断地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说是信了耶稣一下子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对，
我们说成圣之路是我们这一生的目标，朝着这个成圣之路去努力的去生活，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我今天做错了，所以神是不是要惩罚我？神会给我们机会，今天做的不好，我们明天重新再来，一步一步的来。你不可能说你的孩子他做错事情了你就立刻惩罚他吧，对不对？
啊，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你就不会活在那种惧怕当中了，明白吗？
哎，对，
我们也不可以因为说是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故意犯罪，明白吧？
哎，对，
嗯，我们说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但是千万不要只听到这一句以后，反正是耶稣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可以任意犯罪。那这一个耶稣看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你如果是任意犯罪的话，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
因为我们任意犯罪的话，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会痛啊，
对，
心里自己会不高兴跟不快乐，嗯，所以还是要悔改。那这段经文呢，从解经来讲呢，你看上文十一章呢，他们是有苦难的，
嗯，
有被杀呀，他们是有被逼迫的那个时代，所以作者呀，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苦心讲主管教的话呢，是因为他爱我们，是讲他们的情况，那对于我们也是同样，刚才周师母也讲了，所以不要活在一个错误的恐惧里面。信耶稣为什么好？信耶稣整个是一个爱的氛围，
对，
光明的氛围，喜乐的氛围，不代表没有眼泪啊，我前面讲了，不代表不会生病啊，不代表你的生意不赚钱呢，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情，对吧？学生要读书，你书读得不好，你就考不及格，被老师责备。但是呢，我们是活在一个爱的基督徒的学生生活当中嘛。
对对，
嗯，
所以我们这样跟你这样的讨论，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掌握到这段经文的重点，也鼓励你好好的继续的听我们的节目，使你的灵命能够继续的成长。这是山东王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河南沈弟兄的电话。喂，沈弟兄，你好吗？
啊，周子墨。
哎，你好啊，沈弟兄，好久没有听到
你
的电话。
这么长时间，
好，
没给你通过了，也没给你通过电话。
嗯，好久没有跟你通电话了，是沈弟兄。嗯，你说说看，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
哎，今天主要是周子墨，我 就是在空中教会嘛，有一点点服侍吧，在这个早期他带领弟兄姊妹查经啊，有这么长时间。
哦，
我也等到一个小时左右吧，六点到，我们四点多到六点祷告，祷告会六点到七点吧，这个我这一段时间那个查经，嗯，还有师弟兄啊，嗯，
是是，
觉得我感到这方面也没有，可能是我这方面没多注意吧，有那个咱那粮油电台有那个查经这方面，
嗯，
可能有那个节目吧，我们好像从仔细听。我说自己感谢主啊，啊，慢慢的预备预备啊，都是带领弟兄姊妹，每天着急。查经这方面，我想都是问问你，看是怎么通过这一段，就是好像这个弟兄姊妹，都是感到说的有时间太多呀、啊，查经啊，整个好像也不是说一些一些的都解释，大致内容说一下，让弟兄姊妹讨论，因为人比较多嘛，
是是，
三十多个人呢。
三十
多
个
人，
嗯，
啊，就是这个讨论的这种准备发言的也不太多，
嗯，
不太多，好像这个积极性啊，或者也需要调动啊，我是不是查经子这方面要求啊，这方面我看到很需要改进的，
好，那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认识沈弟兄呢，他是一位残疾人士，
嗯，
那他听我们的节目，他的灵命不断的更新成长，那现在呢非常感恩我听到沈弟兄开始加入空中教会的查经聚会，他来带领。什么叫做空中教会呢？空中教会是一群信耶稣的残疾人，他们借着这个电话在空中互相的支持关怀，也有祷告的时间，也有查经。所以现在呢，沈弟兄在负责这个查经聚会。那他今天就是打电话咨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查经的聚会能够带领得更好，让参与的弟兄姊妹在当中得帮助。沈弟兄，我觉得非常感恩，今天刚好周牧师在这里呢，周牧师也在主持一个节目，是关于查经的，
是吧？是。那你好，沈弟兄，我是周光亮，是。
你好，
你好，是，那
你
是你的这个服饰很好，
嗯，
那你们有三十多个人借着这个电话或者是用这种电子的科技的方式呢学习圣经是很好的，你们也有聚会。刚才你提的简单的问题呢，就是说你是带领查经的人的话呢，你让他们讨论，我觉得就比较困难，简单说有两个困难，因为你们是用电话，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呢大家看不到脸或者是 QQ 也是一样了，大家互相看不到，就是跟在教会围着圈一起大家看到面对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嗯，
那要彼此认识，要有一个背景，然后才能够谈起话来，才能对话，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呢是更关键的，就是你们读经查经的时候，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单单有圣经的话呢，是讨论不起来的，比较难的。
嗯，
一般呢你们有圣经以外的相关材料就能够讨论起来，那这个相关的材料你带领的人要事先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要教功课嘛，对不对？
嗯，
小学生啊，现在小学生应该慢慢有了。我们讲中学生吧，中学生要教功课，不是抄课文的功课。现在呢，流行这个小组做功课，四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啊。你们做了功课回来报告，哎，这样就有功课可报告了。老师说你们回去看哪一段新闻，我们到哪里去搜集什么花草什么东西，回来有报告，那这样的作业呢就有报告了。
嗯，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查考下一段的经文或者哪一章，事先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去留意一下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看看那个什么什么跟这个的关系。 就是要在经文本身以外还要做点功课。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圣言圣宴里面呢，我们有三位组员，
对，
三位组员呢，我们要查考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之前我们讲好了，当然我们还是面对面讲，这个只是更方便。我说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是使徒保罗呢，他坐船到罗马航海的圣经，
嗯，
所以呢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之前呢，大家回去看地中海跟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那些岛
有没有什么关系，
居比路啊，
嗯，
那么那个海的情况啊，风浪的情况啊，气象的报告，那这个是能够查到的。为什么呢？现在年轻人上网的话呢，今天地中海那里无论是意大利的气温呢、啊，或者是居比路，居比路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这个国家呢、
嗯、
他们的这个气温等等啊，风暴啊，下雨啊，有阳光，这个我们能够知道。所以呢我先给他们功课，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大概是几个礼拜以后、
嗯、
回来，当我们查考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读一段，我是讲，但是呢相关做了功课的人就会问问题，就会讨论了，这样就活起来了。
对，
如果是我不给他们功课的话呢，我讲的就比较多了。
对，
那
只看那段经文的话，可能大家发言的机会就不多了。
对、
嗯、
所以呢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是如果查考哪一段经文，你先把它编好，每一个礼拜一次一次，你都编好了以后，你告诉他们说哪一章呢，请大家回去看旧约的第几章，因为那个内容跟那个有关系的话、
嗯、
这个你要设计，关键就在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这些这个想法跟设计啊，那么只能你自己讲了，就有一点像你在讲道了。但讲道不是不行，中间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时候还可以提问，但是你的预备就要多了，你要不单是拿串珠圣经啊，那有讲解的圣经啊，你可能还要看一两本相关的书，那这个要找人麻烦人给你提供些材料。
嗯
啊，
对，
那你现在查考什么，神弟兄？
啊，我们现在查考的就是旧约撒母耳记上，
这样
查到第十三章了啊。撒母耳记
上，撒母耳记上基本是讲扫罗王的历史跟大卫王的历史。
对，嗯，
那可能呢，这个就比较难了。我当然我会先问你为什么选撒母耳记上。六十六卷书里面你查考撒母耳记上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
嗯、
这个我要先问呢，你要先想通、
哦、
对吧、
这个是那样的，这么是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就创世纪啊、
嗯、
从那个旧约里面、
嗯、
一卷一卷的往下面都是这样的、
哦、你们是从旧约开始这样查考下去啊？
啊，对对对，
为什么不从新约开始查考呢？
新约那个时候查考过一卷启示录吧，那时间书弟兄带着查完了那一卷，那个又开始从那个旧约创世纪。
哦，你是说新约已经查完了？
新约也不是说已经都查完了，还能看
好
沿着几卷吧，就是从那个旧约开始了又。
嗯，
好，那谢谢你来电话，沈弟兄，你来电话就很好，我们可以交流。查圣经最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最懒惰的方法，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一卷一卷查下去。
嗯，
所以你一听呢有人生经验的话呢，你就知道你现在可以进步了，就是你可以有另外的选择，
嗯，
另外的方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带领查经的人有一年级升到二年级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你选哪几卷书，怎么样选了，那这个就是要怎么样选呢？这个你要留意了，你要听、
嗯、
听广播，你要看，你要问。如果撒母耳记上查考完了的话呢，你下一次要查考什么？是不是一定是跟着我们的圣经排列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圣经排列的时间它不是准的。
嗯
啊，那
所以周牧师的建议就是说，鼓励你不是说一定按着圣经的排列去查考圣经。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认识这参与查考圣经的这三十几个人，他们真正的需要。然后呢，从圣经里面，我觉得查考一卷书的时候呢，能不能够这卷书 跟现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有关系，
嗯，
这个很重要。
嗯嗯，那所以呢，你下一次在查考的时候呢，你把那个旧约概论的讲义，我们电台有的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概论的讲义，或者是真道分解能够上到网的话呢，那里有讲义，你看一看。你再找一个比较跟你熟悉的弟兄姐妹呢，两个人一起讨论讨论。
嗯，
我们下次应该查
哪一卷书，
而且查多久，能够查多久，
而且要看那卷书对现在参加空中教会查经的弟兄姊妹的灵命能不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
嗯，那因为这个方法呢，你就留意听，比如说真道分解是讲圣经的节目嘛，良友电台，你听得出来他为什么不是从创世纪开始按着次序往下讲呢？它是有原因的嘛。
嗯，
按着次序是一个方法，但是不按次序呢是另外有原因的方法。那现在你就开始可以考虑用另外有原因的方法来查考圣经了。
是的，河南的神弟兄，我们鼓励你去思考一下，就是说用哪一卷书来查考可以帮到这些弟兄姊妹，有难处的话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吧。
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寻求神秘的经验，也不是要求欲望得到满足。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身上，并愿意为他摆上生命。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云南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你好师母。
哎，你好杜弟兄，今天周牧师在这里。
是
师母。
嗯，是
你
好杜弟兄。
是是杜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哪一方面的需要？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真理和恩典怎么平衡？
真理和恩典如何平衡？
嗯，对，因为我看了一本书，它叫《改变带来医治》，它就是讲上帝的真理与恩典，就是我们人类出问题，就是因为有，假如说只有真理的话，就会定罪，就是我们没有盼望。但是有了恩典呢，我们又会得寸进尺，就会觉得没事，上帝爱我的，我想犯罪就犯罪。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特别特别想就是搞不懂的一个地方。
嗯，
感觉它是属于一个双刃剑。
嗯，
就是说不能偏激。
是是，我可以问一下，你刚才说你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叫
改变带来医治。
哦，改变带来医治。另外呢，我也想知道，杜弟兄，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一年。
哦，刚刚信主。
就是，我之前打电话给周师母过，就是分享我的那个。
哦，我明白了。你是那一位，就是说
云南杜弟兄
啊。哦，就是神医治你，在性方面得到释放，对不对？
就是我就。之前呢，因为是属于空中辅导的，然后今天是属于圣经辅导，所以我就不太提那方面吧。
哦，不要紧的，其实就是一个节目，无论是空中辅导讲那个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全人的成长是很重要。所以过去你借助空中辅导跟我常常保持联络，现在我知道你信主信了一年，那我之前也跟你说了，在你刚信耶稣的时候可能非常的火热，但是要继续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也看到你不断的追求。好啊，你现在想知道的就是真理跟恩典是如何的平衡。
嗯，那这个杜弟兄，这个是一个很大范围的问题啊，我要澄清一下，首先把这个概念澄清一下，因为呢，真理跟恩典是没有矛盾的。我恐怕你讲的真理呢，会不会是在这个律法，从圣经的角度，是律法跟恩典的问题了。 好了，如果是回到律法的话呢，它背后有一个背景啊，有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在圣经里面讲到律法的时候呢，是讲到犹太人受旧约的律法相当相当的影响，所以呢犹太人在即便是今天呢，犹太人呢，他们的文化很特别，有些东西他们都不吃。那这些东西呢，他们跟信仰都有关系。我们知道说他们不吃猪肉。那我们在今天的新闻里面，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一种宗教也不吃猪肉的。是哪一个宗教？杜弟兄，你能够猜到吗？
少数民族。
对，回教。
对，回族。
伊斯兰教。所以呢伊斯兰是在中东，它当然有这个背景和历史，你一听呢跟旧约圣经的坚持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从摩西五经创世纪一直到申命纪的那种精神延伸下来，是有某一种我们现在想呢应该有关系的。好了，遵守这些规条的律法，敬拜神，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旧约圣经的想法，单单是旧约圣经我们就说了是犹太教，它不是基督教了。来到新约，耶稣基督为什么是那么革命性、革新性呢？或者是这个颠覆性呢？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就是从圣经去讲，那耶稣基督完成律法，所以呢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
对，
而不受律法的辖制，现在是讲犹太人呢，不是讲我们的生活，而能够讨神的喜悦，得到救恩，这就是恩典。恩典的意思我们就明白，就是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就得到这个工资了。
嗯，
这是恩典吧，就是你没干活你就得到礼物了，这是恩典，这是福气。好了，人活着本身就是恩典。我们能够喘气儿呼吸，我们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当然我们是吃饭了，但是真正能够活下来最后的关键，我们的生命的这一口气的维持呢，我们都知道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对，
所以呢福音是恩典，信耶稣是恩典。我们不会因为说我祷告，我遵守祷告，神特别喜欢我。没有这回事的。
对，
那也不是说我祷告很长所以我的病好了，不是。你必须要去找医生，医生研究的是大自然科学，这是医学本来有的，所以能够医你的病。但这不是律法，这是你做你的本分应该做的。在圣经里面要求的律法，耶稣基督给我们完成了，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那有没有说哎呀这么好啊我们就可以乱来了？是没有的，不合理的。你看圣经的话呢，最精简的经文回答这个问题呢，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如果罪很多而神赦免了，那我可不可以呢在恩典里面继续的犯罪，叫神的礼物跟恩典显得更多呢？都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可以的。
不是因为不可以，因为这你得到礼物了，你说好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得到礼物了，我继续乱来，所以你会更多的给我礼物。正常的人，健康的人不会这样，而是你给我礼物了，我感动的要命。
所以也就是在乎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如果他是真正信耶稣的话，他就不会乱来。如果他没有真正信耶稣，他看到哦，原来神的恩典是不断的赐给我们，他就会乱来了。
对，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情况。
对呀、
那杜弟兄现在回到具体了，你对这个问题的疑难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有的。就是我之前分享我有同性恋的倾向，然后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在教会就明显的体验到真理和恩典的。就是一部分人呢他们是定罪我，他们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是得罪上帝，你这样做是 是会受到惩罚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恩典呢，又说没事的，上帝耶稣为你死了，他会救赎了你，你要相信。
对，
嗯，当第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没有盼望，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死呀？我死了才能解决这个罪吧？
不是
的。但是第二个人这样说了以后，
嗯，
我一开始会觉得被安慰，但是时间长了，我又会自己会找出一些理由，就是说，呀，我是软弱的，我犯了一点，这种就会松懈掉了。
嗯，好，那这个是两个问题啊。
我觉得呢，弟兄啊，你上一次来电话你也跟我做见证，我觉得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犯了同性恋的罪是你没有信耶稣之前，对不对？
嗯嗯，
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罪，你明白吗？但是今天耶稣他拯救了你，所以你完全得到释放，从同性恋当中走出来，这个呢我们要为你高兴，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要为你感恩，不单单是为你感恩，像我上一次跟你说的，不要骄傲，因为撒旦魔鬼会继续的会试探我们，所以你要警醒在神的面前，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应该为你祷告，陪伴你，来提醒你，让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用那种指责来批评你。
嗯、那杜弟兄，这两种指责呢，在教会里面都会有，当然都不正确，两种都不正确，都不成熟，你不要在意，都是错的。但是呢，教会都有这样的人，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都会有这样的，因为大家的理解啊、文化跟圣经的水平呢。参差不齐，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监狱里面工作的职员对待监狱里面的囚犯，他们都是罪人囚犯，但是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囚犯，因为他是人，要合理的尊重他们。那这句话呢，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实里面的确有这样的地区，是对囚犯，你囚犯是你服刑，你是犯了某某罪，但是呢，我该给你吃的，该做的，对你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很尊重人。这一个例子已经说明了一切了。无论你是同性恋，无论你是在学校被老师骂什么考不及格，但是你在教会，你在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同样的尊重你，
因为你是被神拣选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夸口，对不对？现在跟你讲这样话的弟兄姊妹，他们没信主的时候也是一个罪人，只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个救主，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现在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我刚才说了，成熟的基督徒，他真正明白福音的基督徒，他要为你感恩，因为从你身上看到神的作为啊，对不对？拯救你脱离了同性恋，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那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就会为你祷告，然后帮助你，让你继续在圣经里面扎根，你的信仰能够扎根的时候，每当试探临到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分辨，也能够拒绝罪恶。
对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杜弟兄，保罗我们都愿意效法他，但是保罗是逼迫基督徒、杀人、迫害，是凶暴的人。
对，
所以呢，保罗他常常讲到他的得救的时候，他都提到我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他那个迫害不是我们听习惯了就没有什么事，不是的。你看《使徒行传》呢，他杀害基督徒啊，是罪人呢、行事。当然，在犹太教里面，在圣经当时呢，他做的是好事啊。 因为他为上帝大发热心，而基督教呢只是一个当时新兴起的宗教嘛。
对，
好了，我们今天说保罗没问题，我们效法他，同样的，你以前无论怎样，但你现在信主了，所以呢周围的弟兄姐妹对你用有色的眼镜呢，是周围的人不成熟。
对，
就是我刚才用的例子，我们怎么样对待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有一个合理的尊重的，无论哪一种人，我们都应该好好的
对
待。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的，就是说你要回到圣经，从圣经，从神那边去看你自己。如果是你的信仰的根基没有建立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被他们所说的话摇摆，对不对？所以鼓励你好好继续的追求，听空中辅导，也听其他的节目，让你的灵命继续的长进。也谢谢你今天接受电话跟我们互动，在信仰上面，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任何的难处，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云南杜弟兄的电话。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过和他的意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光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常常喜乐，
常喜乐，
无助祷告，
无助祷告，
凡事谢恩，何必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道路中，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单纯的信托》。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西洪弟兄的电话。喂，洪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洪弟兄，今天哎，
是洪弟兄你好，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周牧师你好。
是洪弟兄，你请说。
我想我现在也不知怎么做，就是我今年在家里教会做服事嘛。在就是也想找一份工作。然后好像并不是很容易，好像。不是找工作容易，就是你要找一个服事教会的工作好像好难，我现在还没找到，就是我以前都是在外面的。
是，现在你是回到老家在江西吗？
哎，对，我记得以前也给你们好像去年是前年也打过电话嘛。
对，
我以前都是在外面做事。我就问你，好像我每次听你们空中辅导，就是有一个最深感的问题，就是小孩子带在身边，那时候也是没办法了，但是为了还债还掉了嘛，在今年都在家里了嘛，也顺便带小孩子可以带在身边，是这样的。
现在回到老家，所以跟家人在一起了，对不对？
在你的电邮我也收到了，你的电邮我也收到了，就是我好像跟你讲过了。
对，
也讲过，就是以前，其实我以前我也不知道算是许愿嘛，我是这样祷告的嘛，我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房子欠债了哈。你帮助我能够还掉，我能够回到家里面可以服侍教会，也可以把小孩子带到，也可以把小孩子带到你的面前，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嘛。
是，那我今天听到你的电话说你回到老家，就为你感恩。那现在就是回到老家之后，您一方面要找工作，另外又想在教会服侍，所以你现在的内心的挣扎就比较大，对不对？
哎，对，是这样的。
你们教会。你现在已经参与教会的服事了吗？还是还没有？
已经参与了。上半年我就去年过年之前回家，在今年开始，就是2017年正式开始参与进去的。
那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些什么服事啊？
简单的吧，也就是说，现在教会里面同工弟兄姊妹也是跟我这样讲，你先参从简单的开始嘛。我其实，在我祷告当中也是有这种。也是有这种同感，也是从简单的开始。我现在是参与，我现在只是加入诗班弟兄姊妹一个成员而已嘛。
所以只是教诗班，那
我没有教诗班，就是加入诗班的成员一名，就是这样。
在诗班里面就是唱诗歌，对不对？
哎，对，就是这样的嘛。
好，那现在你的挣扎就是说，怎么样找一份工作，而且又能够服侍，对不对？
哎，对。
好，
就是我。
你说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我的意思说，我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是等候神的安排的工作，还是怎么是等候他的允许。因为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知道的，就是我不可能会放弃服侍这个岗位的。我也不敢放弃这个岗位，因为我对神的承诺也承诺过。上帝是千万不得的，是吧？
明白。
上帝也帮助我这么多年的困难这样走过来了，我今年刚好踏入服事的脚步，我不可能去退出服事脚步又去找肉体的工作，我不会退出服事的脚步的，我是这个决心，是吧？
这里呢，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或者是更正。
对，
那不要把工作看成是世界的事情。
对，
也不要把世界的事情跟教会的事情分开，好像教会的事情是神圣的，神喜欢的，世界的事情是神不喜欢的。什么是世界的事情？我在家里面孝顺父母亲是什么事情？所以不要这样分啊。你读书是神所喜欢的，是应该做的，你扫街，你工作，你上班，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做公务员，好好的努力，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观念的问题。那这样来了，第二个是你的问题了。 如果你本身没有工作，也就是没有有收入的工作，没有工资的工作的话呢，是不好的。
对，
不好的意思就是你有开支，你有，
你要维持家庭生活，
家里面有长辈，
对啊，
你要孝顺他们等等，你要为将来做计划打算，要有这个经济啊、财务的安排啊、银行等等，所以呢你应该有工作，所有爱主的人都应该有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礼拜天应不应该休息呢？
嗯，
按照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国现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进步，礼拜天应该是休息的，学校、银行、工作单位、国家单位礼拜天都应该休息的，那礼拜天就可以做礼拜了。
对呀，
我们工作呢，上班也不是24个钟头，一定有睡觉的时间，有下班的时间，有个人能够进修的时间。那么个人的时间应该把它好好安排，做教会相关的义工的服侍。那诗班就是这样了，很正常。教会的诗班如果是有多少人，难道他们都不是工作的吗？不是，有的是老师啦，有的是在这个餐馆工作了，但是餐馆工作可能礼拜天不让你去教会，那你要看你的情况申请假期或者怎样。所以呢，你的问题呢，不要害怕，不要因为职业的问题而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见证。那教会的唱诗班如果在某一个时段你不能做了，但是你教会能够做别的服事，下班以后仍然能够做的服事呢，这样的维持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现在你真实的处境，江西如果是在农村呢，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受到别人不太明白的人的一些攻击。
对呀，
那这个是问题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件好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却不明白，用错误的信仰来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呢给予打击，这是我们教会更不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洪弟兄啊，你在外面打工，现在回到家里面了，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那我也知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对，我也知道
上帝的恩典啊。
对对对，你回到家以后，你想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跟家庭，但是你作为一家之主，你如果不工作的话，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婚姻家庭吗？很现实的生活受到一些打击，因为你要供养家庭，让你的儿女能够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的优先次序，你首先要做的是你要好好的工作。我非常赞成刚才周牧师说的，不要把工作
我就是点出去的这里，我就是好像以前在祷告当中也是对神也是这样讲过的嘛。
我们的神更希望更。
但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这样的话呢，已经回到家里面嘛，我就是如果参与教会里面简单的服侍嘛，就是从简单开始是这样的。
对，我们明白，但是我们的神更希望你回到江西，但是呢有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然后呢维持你的家庭，然后周末的时候在教会服侍，你这个优先次序要摆好。你现在不是说因为你可以回到江西，所以呢，你全部的时间在教会。另外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呀，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服侍教会是肯定服侍，就是说，如果现在我就我这里找工作，如果是星期天聚会的时间是很少的。也几乎也可以说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也几乎比如说你一个月30天嘛，他上满就是要上满30天，他厂里面即使有休息的也不会轮到星期天的，我是这个意思知道吗？
我明白。
如果我去工作的话，那可能星期天就不会去了，就不会到教会里面，因为也就是说没有时间，也就是说没有自由去教会里面了。也就是我对教会的服侍就会
受影响
了，我就
受影响了。
嗯，
对，
那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目前的困局啊。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在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我前面讲了嘛，我们的工作应该能够让员工有选择放假的日子，礼拜天正常是放假的，一般来讲那你有没有足够的选择能够选择礼拜天能够放假的工作，像老师，可是如果你的情况又不能配合上去的话呢，你继续以找工作为主你至少要做一段时间工作，比如说一年两年你要攒一点钱，然后下一步求神给你开路。那另外一件事情我前面没有提，就是你的心愿，对神的心愿跟感动，如果是蒙召做全时间的服事，因为周师母刚才也提问了，你好像不是这个，不是要做传道人，全时间在教会服事，你不是的话呢，
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
对，
我祷告当中好像还没有这种，
明白，明白。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为你祷告的是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是礼拜天可以休息可以敬拜神的这样的工作。
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那
就是这个意思。
我讲话也要讲公平啊。另外一面，除了社会上的工作没有让我们工作的人员礼拜天能够选择之外呢，我们教会也要想，我们教会不是没有责任的，教会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的处境，每一天要工作礼拜天也要工作的人，有没有时间让他能够服侍，有没有一个聚会让他能够有聚会。好像欧洲的中国餐馆呢，就给他们安排在另外一个时间晚上，不是礼拜天，因为餐馆中国人在外国都是要工作的，但是呢为了基督徒呢，另外给他们找一个时间是半夜有聚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也努力使没有礼拜天能够出来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有聚会，能够有查经，能够有服侍。所以我话要两边都讲，
对，
社会上面的工作我要讲他们要进步，教会呢我们也要进步聚会的安排。而你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大原则是年轻人基督徒应该工作，这是很清楚的，工作是你的见证，是你对神的一个荣耀，就是你好好工作的话全家幸福，而且有榜样， 对不对
对，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工作上面也要见证神。那洪弟兄，明白，明白你现在的内心的挣扎，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真的是能够引导你，能够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就是周末能够休息，哪怕他是隔一个周末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也希望神能够给你开路哈。为你再次的感恩，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学习的弟兄，
对，
以前听空中辅导知道自己在外面打工跟家人分开不好，就在神面前祷告，神也恩待你，垂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开路哈。这是江西洪弟兄的电话。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空中辅导，无论是婚姻家庭或者是自己的工作个人的成长，但愿你都能够接受我们的互动，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